On July 26,
1847, 7月26日，杨百翰带着十二使徒和其他的人，在他们抵达山谷的第三天，第二天是新安息日，爬上一座距离我现在所站之处一里半的山上。他们认为那里是向列国树立大旗的好地方。金包赫伯穿戴着一条黄色的领巾，他们把领巾绑在理查威拉的手杖上，高高挥舞着，作为向列国树立的旌旗。杨百翰将此山命名为旌旗峰。之后他们下山回到他们严重磨损的马车，从2000里外带来的少数架当以及疲惫不堪的跟随者那里，给予他们力量的不是他们所拥有的，而是他们所知道的。他们知道他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知道圣旨已经借由天上来的使者而传给了他们，他们知道他们有诫命和圣约，让他们有机会让全人类得到永恒救恩和超生。他们确知来自圣灵的灵感与他们同在。他们忙着犁田，建造栖身之所，以应付即将来到的冬天。他们也为那些已在草原上跟随他们而来此地聚集的人预备地方。9年之前的一项启示，只是他们要起来并且发光，这样才能使你们的光成为各国的大旗，这样才能使在锡安地及其他支联会的聚集是为了做防御，以及为了做避风雨的避难、暴风雨的避难所，并且为了当愤怒被强烈的倾注于在全地上时的避难所。他们要成为光，成为大旗。这面借着启示而建立的大旗，是经由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义而包含在经文里的。福音生活的原则建立在教义上，而各项标准是与这些原则一致的。我们若从那些得到圣职权柄的人那里接受到福音的教义，我们便有责任遵循这些标准。那些忠信的总会弟兄不能随意更改或忽视这些标准，我们也不能随意这么做。我们必须奉行这些标准。要说这些标准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不会医治或安慰我们。我们都知道这些标准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全人类已受到了辨别善恶的充分的教导。我们若尽全力去做，就不应感到沮丧。我们都可能失败或跌倒，这时总有悔改或宽恕的补救之道。我们要教导子女道德标准，让他们避开各样的不道德行为。他们身体内的宝贵力量，只有在合法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我们必须完全忠于我们的婚姻誓约。我们要遵守十一奉献律法，我们要善尽我们在教会中的职责。我们每周聚集在一起领受圣餐，更新圣约，以便获得祝福面包和水的简单神圣祈祷文中的应许。我们要光大圣职，并服从圣约和教义。在旌旗峰上的那些弟兄明白他们要过着平凡的生活，并要让他们的容貌上保有基督的形象。他们了解支联会要成为防御和避难的处所，但那时候世上还没有支联会。他们知道他们的使命是在世上的万国建立锡安的支联会。或许他们还不清楚哪一类他们尚未经历过的愤怒和暴风雨会倾注而下。他们忍受了尖锐的对立、暴力和恐怖主义。他们的房子被烧掉，财产被抢走，他们一再地被赶出家园。他们当时已经知道对立永无止境，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的一样，对立的形态改变了但不会停止。早期圣徒所面对的各项挑战是不会停止的。 新的挑战或许有所不同，但一定不会比他们所经历的挑战小。今日西安的支联会数以千计，而且遍布世界各地，教友的人数超过千万，而且不断在成长之中。这些成长都不会停顿下来，因为这是主的事工。现在教友遍及169个国家，说着200种以上的语言。有些教友生活在一种不可言喻的恐惧中，担心世上的邪恶会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女。在这个世界的道德和灵性上越来越黑暗，如果我们聚集在教会里，奉行福音的简单原则，遵守智慧语，善尽我们圣职和其他方面的职责，那么我们就不必惧怕。智慧语是获得身体健康和启示的一项关键，要避开茶、咖啡、酒、烟和毒品。我们可以住在我们想住的地方，尽全力谋生，不论是过着简单或富裕的生活都是如此。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愿望过生活，有着全能者的认可，甚至是介入，并确信能获得不断的属灵指引。每个支联会都是防御和避难的处所，也是一面大旗。支联会是个资源健全的组织，对每个愿意来到这里并接受其影响的人而言，他们的救恩和超生所需的一切都可在这里得到，而圣殿也比从前更加靠近每位教友。对立一直都没有停过，人们误解我们，错误地描述我们和我们的历史，其中有些是恶意的，并且完全与耶稣基督的教训和他的福音相违背。有时候神职人员甚至是宗教组织都反对我们，他们做了那些我们绝不会做的事。我们不会攻击、批评或反对其他的人，不会像他们对待我们那样回击他们。甚至到了今日，仍然有那些荒谬的故事在流传着，而且不断重复，让人们信以为真。其中的一则则说是摩门人士仍然有脚。几年前，我参加俄勒冈一所大学所举办的座谈会，出席的人员有天主教的主教、拉比、圣公会牧师、福音派教师、一神教的教士和我自己。该校校长班奈特博士主持了早餐会，其中一个人问我，我带了哪一位妻子前来？我告诉他们，我只有一个妻子。我以为有人故意要让我难堪，直到我听到有人问天主教的主教说，他是否带他的妻子前来。下一个问题是问我的。班奈特博士问我说，摩门人士有脚是不是真的？我微笑着说，我梳了头发，所以你们看不到。班奈特博士的头上完全没有头发，他把双手放在头上说，啊，你们不可能把我变成摩门。最奇怪的是，有一些有才智的人宣称我们不是基督徒，这显示出他们对我们的认识非常少，甚或一无所知。你不能借着贬义他人来提升自己，的确是一条真实的原则。有人以为我们的高标准会阻碍教会的成长，其实正好相反。高标准就像吸铁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会被真理和良善所吸引。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在这个日益黑暗的邪恶世界里抚养家人。我们有些教友感到不安，有时候他们会问，是否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避开一切的邪恶？是否有另一个乡镇或州或国家是安全的？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避难所？答案通常是没有。那个防御和避难的处所就在我们教友现在住的地方。摩门经预言说，然后那事工必在万民中开始，与父在一起来准备这路，使他的人民得以重聚到他们的祭地。那些从世界出来加入教会，遵守诫命，光大圣职，并保持活跃的人，已经找到了避难的处所。 几周前，在一个我们的聚会里，七十元会长团之一的乌克士罗伯特长老，他是退役的四星上将以及中欧北约空军的指挥官，他提醒我们，在1845年9月2日，有十个国家在东京湾的米苏里号战舰上签订协议，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当中有些人当时就在亚洲。乌克斯长老或是欧克斯将军说，今天我无法想象如何能有一个特别的时机，让我们可以举行这样的会议，或签订这样的协议，以结束这场我们参与的对抗恐怖主义和邪恶的战争。这不是那类型的战争。我们不必害怕，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个战争不会终止的世界里，许世忠预言的对立，战争持续到今日。我们要快乐，要保持着正面的态度，我们不用害怕，害怕是信心的敌人。我们知道，教会的活动以家庭为中心，不论教友住在哪里，他们都应当建立一个子女受到欢迎，子女被以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的身份受到对待的家庭，配称的后期圣徒家庭，就是世界的榜样。我们不仅要维持最高的标准，我们每个人也要成为一面旌旗，一个防御和避难的处所。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过去世代的奋斗和努力，已为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耶稣基督的丰满时音、丰满福音，以及管理和完成这圣功的权柄和所需的资源。这一切都在这个丰满时代的福音其中来临。在本福音其中，一切事物的完美结局将会实现，大地将被准备好迎接主的来临。我们是这事工的一部分，就像那些从理查威拉的手杖上解开黄色领巾走下旌旗峰的人一样，那条高高挥舞的领巾为古代和现在经文中所预言的伟大聚集发出了信号。我们说教会是我们的避难所，在其中有安全和保护。本教会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中心，圣徒们学习向自己里面探求，以便看到全人类救主的救赎力量。教会中所教导的，以及从经文中所学习到的福音原则，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和家庭的指南。我们知道，我们和我们子孙所建立的家庭，会是启示中所说的避难所，是万国的光、大旗和旌旗，是抵挡聚拢而来的暴风雨的避难所。那面集合我们所有人的旌旗，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父的独生子，他是这个教会，我们承受他的名，持有他的权柄。我们凭信心向前看，我们在一生中已看到许多事情，还有许多事情会发生。这些事将会挑战我们的勇气，扩展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将是大的。我们不需要为教会或我们的历史而道歉，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要保护这个教会的历史，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绝不要以本教会的历史为耻。我们将面对挑战，因为我们无法避开他们。要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救赎主。如果一条旧的黄色领巾就足以成为万国的旌旗，那么世界各地持有圣职的平凡男子和平凡家庭中的平凡妇女和平凡儿童，若尽力奉行福音，就可以发光。 成为一面大旗，一个防御和避难的处所，抵挡任何要倾注在这大地上的一切。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们按照我们的预言而记载，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他们可以到什么根源去寻找他们罪恶的赦免。本教会将昌盛，将遍布各地，对此事我非常确定，我这样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